麦嫂给到你去，今天非常开心，又跟我们频道的朋友罗斯一起来讲一下我们最近有看的好看的影视作品哈。那我们第一部先来讲一下哦，这也是话题性的电影哦。那因为这部话题性的电影的麦嫂是累个很久哈、哦，是很多朋友大推，就说你一定要去看哦，真是哭爆了这样子。还说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应该颁给他，不是颁给《苍鹭少年》。我说是有没有这么夸张？到底是有这么厉害吗？结果一看完这部西班牙导演的作品之后，我就是哭爆了哦。那尤其是罗斯有特别推荐说，这你有养宠物的人一定要看哦。我说啊，这跟宠物有关吗？因为我上网看的评价，好像跟感情也有点关系，跟一些逝去的关系也有点关系哦。就一堆关系啦哦，无论是跟你的物品啊，问你的另外一半啊，亲人啊，宠物也都有齁，所以看完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情绪满满齁。然后很多人说看这部作品小心可能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产生感情的变化齁。好在我是一个人看的齁，目前还没有人跟我产生感情变化，但是我看完之后推荐给很多朋友去看，真的回来收到的评价都非常的好齁。好，我们来谈一下这部就是再见机器人哦。那这个电影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台词，里面呢就只有很简单的动画笔触，然后还有一些故事的铺陈。那很多评价呢就是说它虽然没有台词，但逼哭所有的大人哦，就小孩子在里面看得很开心这样，但是大人都哭得超凄惨哦，我就是其中一个大人哦。它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一群拟人化的动物们哦，生活在这个纽约市。那他这个故事背景是在80年代，所以他有画到双子星大楼啊，然后还有在街上啊，在捷运啊，看起来那个场景就不是这个年代的齁，所以已经距今30多年前了齁。那在80年代纽约呢，居住的这群动物们里面呢，有一个单身狗哦，大家不要怀疑，它就是单身狗齁，我没有在反讽什么齁，它就是一只狗狗，它很寂寞啊，它就自己一个人来来去去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它就坐在沙发上当马铃薯，不小心就转到个购物频道，就说你寂寞吗？可以买个机器人当伙伴哦。然后呢，他就邮购了一个机器人这样子，然后那个超级巨大的箱子送过来，他还没有办法拖动他呢齁，然后就很艰辛的用美工刀拆开这个纸箱之后呢，就很认真的把它拼装起来，就噔噔噔噔噔，就一个机器人就诞生了这样。然后他跟这个机器人呢就非常的投缘，然后就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又曼妙的日子，他们就会共同听喜欢的音乐啊。然后那个时候最红的歌就是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September 嘛齁，非常多电影很喜欢用那首歌哦， Do you remember 对不对？那因为会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我可能只能在收听平台上面放那首歌齁，前奏放给大家听一下。然后所以那个前奏一出来之后，他就会跟机器人一起共舞，然后就在中央公园呢跟所有动物们一起团体跳舞。我觉得那段真的画得好美好可爱哦。然后曾经呢还有一段就是说他跟机器人呢就跑去餐厅吃东西，我觉得那段也很奇怪，机器人可以吃东西哦，这几乎这个狗狗可以做的事情机器人都可以做就对了。那果然事情就出大条啊，为什么呢？他们就去了海边。那大家知道那个 Staten Island 呢，就是纽约有几个区嘛， Staten Island 就是他们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开放，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很大的游乐场，他就去海边玩哦。啊，大家知道机器遇到海会发生什么事，就先生的没定没当。我觉得那一段好可怜，我就有预感里面出歹机啊，果然哦，因为他们就在海里面很痛快的玩啊，然后就这个波波那个闹闹啊，然后甚至于还可以他们的脚就变螺旋桨啊，然后就变成好像一个飞艇一样，就玩得超开心就对了。然后北丁北当之后怎么办？就是狗狗很伤心，然后就很使劲的要把它拖走，然后趴在他的身上就类别他，他说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因为没有对白嘛，所以他那个眼神就传达出来就是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很辛苦的就留在那边了。那回去之后呢，他还想尽办法，那个狗狗他偷偷闯进来，还因为这样子被警察给逮捕哦。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带走他的机器人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就度过了一个寒暑这样子。然后就冬天过去啊，然后机器人就冻得半死啊，然后就在冰层底下、啊、然后也慢慢等着他破冰。那破冰之后呢，就来了一只鸟妈妈，就在机器人的保护底下呢，诶，就生了一窝小鸟也飞走了。然后中间还有一段就是来了一群兔子齁，然后那兔子呢就是在划桨划划划划过来，然后机器人呢还在那边醉生梦死，以为他们要来拯救他了齁，结果根本就不是，就拔走他的零件去补他们船底的破洞齁。所以我觉得 看到那一段真是这样三字经要屌出来这样、哦、所以他也尝尽了这些人情冷暖这样子、哦、然后这个狗狗呢还是一直没有放弃要去把机器人给救回来，可是没有办法，之前的安乐关起来他又被抓过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救他嘛这样。然后这时候机器人还曾经有一段做梦，梦到竟然狗狗找了另外一个机器人来代替他，然后就当场哭醒这样子。哇，那一段我就已经开始在哭了，我说哇真是太伤心了这样子、哦、然后结果最后呢就是机器人呢就遇到一段很特别奇遇啦，就是他被捡破烂的收走了，收走了之后呢就丢到回收厂去，然后就有一个很有心的浣熊，大家知道浣熊很喜欢干嘛，很喜欢收藏物品哦，他们就是会秋收冬藏这样子，然后等到开春的时候就可以享有他们的东西，就跟松鼠很像啦、哦、那浣熊又有这样的个性，然后浣熊呢就是捡到了在回收厂里面有机器人的头颅，然后还有几个小零件，他想说我可以把它再利用哦，他就把它搬回去之后呢就把它装上新的零件，然后甚至一个很大的卡夹机器哦，一个播放器这样子，就机器人就活起来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机器人展开一段新的生活，可是机器人心里面还是会时不时想起狗狗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的狗狗呢就是真的有回去找机器人，他没有违背他的承诺、哦、可是他在沙滩上怎么样找怎么讲，发挥他狗狗很神奇的嗅觉还是没有找到机器人，因为那时候机器人已经被捡破烂的收走了这样，然后就好伤心好伤心、哦、然后经过另外一家商店就看到了另外一只黄色机器人，就把那个机器人带回家了，就跟这个机器人又展开了新的生活，可是这个时候狗狗已经得到教训了，知道什么事可以一起做什么事不能做，很大的叉叉哦。我觉得这一段在戏院里面看的时候我也是超感动的，就是他经过海边他也是想要去玩嘛，可是呢这机器人就是傻，就要靠近海水他赶快把它拖走哦，然后还知道要赶快喷上油啊保养他这样子，知道要怎么样去照顾他的伙伴，不会让这个悲惨的事情再度发生。然后这个时候原先的那只机器人跟浣熊的日子呢当然是过得很快乐，因为浣熊很疼爱他嘛，然后这时候他就远远的从他们家住的高楼看到狗狗跟新的机器人了，这个时候他到底要不要下去找他呢，然后他脑海里面冒出来的想法就是他要去找他，可是呢他最后还是没有去找他，那到底要去找不去找呢这样子、哦、我那时候又哭得稀里哗啦。然后最后那个音乐一放出来 September，他们两个各自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场域，但是没有看到彼此，不知道有没有听到那段音乐，但是他们同时一起翩翩起舞，这就是这部动画片的故事，短短的九十几分钟但是真的情绪满满，所以我真的不是开玩笑了，很多人说为什么这部片应该要拿最佳动画片，但是他就是笔触非常的简约然后很朴素，可是就是这个故事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难形容，这一阵子 看完一部电影可以有这么充满的感动、哦、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罗斯、哦、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嘛，你看完之后是不是也有一大堆情绪跑出来呢？
这部片子我之前就有听说它是没有对白的，只是当天我正好跟另外一部电影一起看，就是坂本龙一的 Opus
哦、欸、那部我也蛮想看的，
然后呢我才忽然发现说我这次看了连续两部的没有对白的电影，
没有对白的电影对，你有哭吗？我先问你哭点那么低的你一定狂哭吧。
其实我还好，但是当然我是有哭啦，我是没有到大哭这样子，
我哭爆真的就竟然看动画片哭爆真要命，我上次看动画片哭爆应该是灵魂急转弯的时候，真的
灵魂急转弯我也哭得蛮严重的哈。那另外这次奥斯卡最佳动画片也有入围的元素方程式我也是哭得比这一部还要多，那但是呢这一部很多人都说为什么里面充满各种动物，那其实也有人在说里面的动物其实都代表的是人，那机器人呢代表的就是狗狗，所以它其实整部片子就在讲这种陪伴关系的故事啦，那所以该哭的点当然都是会哭啦，尤其是老歌的部分当然是会哭，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点是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很激动的地方，因为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图像小说，那故事设定背景是在80年代的曼哈顿， 所以这里面呢就看到满满的纽约世贸中心哦，这件事情让我特别的感伤。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虽然说没错，时空背景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呢，你抬头一看，从城市里头的任何角落都是看到这两栋建筑物，那个象征呢，好，然后如果再拿哈来跟这个故事想讲的内涵来相比，就会觉得说天哪，哦，居然如此的让人感伤，看了就会当然很伤心，但是你也会得到一些安慰哈，这就是我特别让我激动的点。那当然老哥这件事情就没有话说啊齁，你看了这部片子之后，只要在任何时候听到那首歌，就会想起来里面的内容，就会觉得说哇真的很感动，很想哭欸，
很洗脑欸，真的，我现在只要跟我家的猫咪跟狗狗玩，我都会想到 September。
那我补充一个小彩蛋，就是说这首歌啊有提到一个日期是9月21号，那导演改编的时候呢，因为他可以决定用什么曲子嘛，然后他就决定来用 September 这首歌，因为呢9月21号呢就是他女儿的生日，他就特别说如果这首电影这部电影只能放一首歌的话，那我一定要用这首。那当然里面不是只有这首歌啊，还有很多洗脑的金曲，大家都可以上 Spotify 去查他的歌单。那其实最近这几部电影在音乐的选择上面都让人很喜欢，比如说这一部《再见机器人》，还有之前麦嫂的频道有讲过的《我的完美日常》。
尤其在座麦嫂是去过双子星大厦的，像我那一年去纽约，那一年才大学毕业，应该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哇塞，结果就遇到911了，你知道吗？哦，隔没几个月就遇到了啊！这一段不太能笑啦，这有点，我应该说是苦笑哦。真的，你要想想看，那个有一段关系的逝去啊，然后还有新的关系的建立啊，都是多么不容易哦。那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嘛。那我有看到 GQ 的一段影评哦，他用《神隐少女》里面的一段话哦，他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未知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靠站哦，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你到结束哦。所以如果他要下车的时候，你虽然心中不舍，可是你也要心存感激跟他挥手道别。欸，你不觉得这一段话很赞吗？尤其是他里面有一个就是在坐列车的时候，然后他就呼了一口气嘛，然后就在那个窗子上面就画出机器人的脸，哇，那一段我也是爆哭。真的，他太多小细节小心思会让你很感动，就是这样。好，那讲到金曲，因为这部片最洗脑就是 September 嘛，我们来讲下一部金曲，那个金曲基本上没有哭点啊，但是里面有一个我最心疼的人，就是 Michael Jackson 呵呵呵先夫。那这部纪录片呢在 Netflix 已经上架一阵子了，但是因为麦嫂那个时候就是一直有什么奥斯卡的名片啊，我们就一直卡卡卡卡到现在我们才有办法把它上架，我们就是要谈论这个那一夜金曲不朽的 We Are The World。 好，那 We Are The World 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前提背景，就是在那一年非洲，应该说一整年啊，跟他前一年发生大饥荒，然后那时候英国呢先诞生了一首金曲叫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那这个创始人呢就是 Phil Collins， 他就是找了一堆英国当下最红的歌手，像 George Michael、 Duran Duran、 U2、 Boy George、 Sting、 Bananarama， 然后他们一起来创作了这首歌之后就大卖。然后这个时候美国呢有一个非常厉害，就是 Lionel Richie 哈，然后他说 Michael Jackson 都把他名字叫错，哈哈，他把他叫的 Lionel， 反正 Michael 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大家知道他受的知识教育不多，他就是 homeschool 的哈。然后 Lionel Richie 看到之后，竟然觉得英国人可以做得到，我们美国人在干嘛这样子？就是我们曾经是蓄奴大国哈，他就说，哎，那这样子不落人后，我们自己也要来做一首歌，然后来募捐哈。然后那一年他又被选上为全美音乐奖的主持人，他说哇，他刚好在这一天晚上，大家都齐聚一堂，我们就在这一天来录音好了。可是全美音乐奖从他那时候要开始筹办只剩下4周，他说哇塞，要把歌做好， 然后要把中间所有的过程都把它确认完毕，然后甚至于录音室也要搞定，哦，这是大工程耶，哦，他就开始列名单，他说应该谁可以来这样，然后当天被提名留谁谁谁这样，然后就有个遗珠之憾，哦，两个啦，哦，一个是 Prince 一个是 Madonna，哦，那个时候两个都是巨星，但是 Madonna 那时候才刚新出来嘛，所以他跟那个当年的 Cyndi Lauper 有点余量情节，就是 Cyndi Lauper 有被邀约进来， Madonna 没有，然后那个 Prince 呢跟 Michael Jackson 有余量情节，哦，这个其实在乐坛呢有一点经历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啦，哦，所以他那时候就找了 Michael 就说，哎，那既然，哎，你当天势必会拿很多奖嘛，那我们先把这首歌先写出来啊。大家知道 Michael 是个看不懂乐谱的人吗？你们可能不清楚，但麦嫂知道呢，哦，他很好笑，他很多歌都是用哼哼哈哈的就做出来的，可是他就是个天才嘛，他不需要写乐谱他就有办法创作，哦，所以呢他就跟 Daniel Richie 两个人在那边玩音乐啊，然后在那边试试键盘啊这样。那 Daniel Richie 是会创作的人哦，他在 Commodore 就是海军准将里面他就是会创作又会唱歌又是主唱，哦，所以他就在他家里面发现说都被这些 Michael 养的动物们啊一下又猩猩一下又蛇的给吓得半死哦，他说好分心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最后呢还是要请来我们的大师，哦，我们的大师是谁呢，就是 Quincy Jones 我们的阿贝，哦，出来号召会诊一下说啊不行你们再这样搞搞不完了，他就赶快出来张任制作人，他说我们要帮你这个东西决定起来。大家知道这个 Quincy Jones 是 Michael Jackson 的恩师，哦，他一路最近哦，应该不能说最近来近期哦，他已经往生很久，近期的作品最厉害都是 Quincy Jones 担任制作的，哦，就是由他把主旋律给确定下来，然后他安排的录音间，再来呢就是邀约动作就是交给 Lionel Richie 的，哦，所以 Lionel Richie 就在当天晚上把所有全美音乐奖可以邀的人全部都邀来这个录音室里面，哦，准备录这一首 We Are The World。那 We Are The World 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创作过程这么艰辛，而且那天颁奖典礼搬到晚上10点，等于他们要彻夜录这首歌，而且那么多个人又没有彩排过，谁要唱第几和声谁要唱第几部都没有 re 过，你看看要有办法通宵在 A&M 录音室把它搞定这有多困扰呢，哦，但是因为大家就有志一同，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些非洲饥荒的难民们，所以呢他们就在当天再怎么样彻夜都把它做出来，然后这首歌在半年之后一推出就轰动全球，足足在排行榜上面就串联好几周的冠军，然后一直到了十几年后将近20年才被玛丽亚凯莉跟 Boys to Men 的 One Sweet Day 给干掉，哦，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金曲，还有另外一个纪录片就有在讲那个 Boys to Men 就有提到这一段过去，哦，所以这首歌就是这么特别，哦，We Are The World。 然后因为有版权的问题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原曲放出来，我可以放上连结，然后而且国外有网友非常用心，就是每一个歌手是谁还有标上名字还有他的歌词，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哦，好，那要录这个 We Are The World 呢也是我们的朋友罗斯，哦，推荐的，他说，欸，这你不是拖很久好像一直想要讲这样子。好，那因为身为乐迷呢，麦嫂刚前面讲了一段背景故事啦，哦，那因为我们也差不多是在那个年代成长的嘛，哦，不知道罗斯对这首歌那时候的感想跟看法如何。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英文课老师就赶快拿来学歌词，欸，说大家回去抄歌词，每个人回去抄一遍，欸，我还真的很认真的抄，欸，而且我还用那个，哦，欸，很漂亮的彩色笔把它画图案画插图，因为那时候我就很喜欢 Michael 了，然后也有一直问说为什么没有马丹娜这样子。好，罗斯，
对啊，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哦，当时我的确是比较认识马丹娜，我以前还会看着马丹娜的 MV 流口水，哦，
真的假的？流口水不太夸张，你
真的啊，
老痴汉，哦，
他的 Material Girls 真的太棒了，哦，看了嘴巴开开就是看白了，
哦，所以你现在不是 I'm just can 流口水这样子，是看 Material Girl 流口水。
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妙的就是说我对We Are The World 这件事情非常的有印象，哦，那甚至呢我后来有看波西米亚狂想曲，他有讲到 Live Aid 嘛，哦，那个我反而比较没印象，哦，那但是因为我有接触美国流行音乐，啊，我当然不像麦嫂听那么多，我也不是资深的西洋乐迷，哦，但是我还比较起来就是比较知道 We Are The World。 那 Live Aid 呢是后面看资料才知道的，哦，那我记得这部纪录片里头也有提到，就是说 Live Aid 它毕竟还是以白人为主的音乐家， 欸，但是欸，这些美国歌手就想说，欸，我们身为黑人齁，难道不应该拯救自己的齁非洲黑暗大陆的同胞吗齁？而且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 Harry Belafonte， 那我记得在华盛顿的游行里面他也有出现，因为他也不是只是一个歌手齁。
有有有 Belafonte 有，他两年前走了，对哦。
欸，对这件事情其实也变成关键字嘛，好，因为阴间大法师第二集即将上映。对，那他呢本身是艺人，但是他在黑人民权运动里面他也是主要的发起人，就是是一个很有政治意识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当一个神主牌站在后面哈。那其实这些资料都是我们后来透过一些留下来的历史记录才知道说这些人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哈。
欸，还有一件事很好笑哦。既然我还有朋友不认识 Bob Dylan， 说他是谁，他好像根本不会唱歌，我说他是文学家，他当然不会唱歌。我觉得那一段也很好笑，你可以提一下，真的蛮有意思的。
我其实也是看了纪录片才发现 Bob Dylan 有录这首歌，因为当初我听到 We Are The World 的时候我都不太认识这些人，大概我只认识 Michael Jackson 吧齁。那 Cyndi Lauper 的话声音也算是蛮有辨识度这样子。
Bruce Springsteen 的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哦。
我那时候不认识啊，欸，拜托，他是劳工阶级在听的，欸，我那时候都听偶像歌手的歌曲，欸，
他那个烧虾成那个样子真的好好认，超好认啊。Diana Ross 的声音也蛮好认的，对对，
很好认。但是因为他的音乐不在我收听的范围，哦，
Tina Turner 又比我们老一段了，所以
对，他是50年代的。 Tina Turner 我应该也是知道的，但是总之像 Bob Dylan 就是我后来才认识的，那我完全也不知道他有唱这首歌，是看了纪录片才知道。甚至最近不是甜茶要演 Bob Dylan 吗？我还在想说，欸，正好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不是也要拍那个 Michael 的传记吗？哈，欸，是不是应该让他们两个来同框一下，重演一下当年的情景这样子哈？
哦，是这样，对啊。但是因为我还是念一下里面有些关键的人哦，而且我很有幸有参加他们的演唱会哈，里面有 Paul Simon、Tina Turner， 欸，大家知道 Tina Turner 来过台湾的哦，嗯。Michael Jackson 当然哦，我是麦嫂啊，对不对？他五场演唱会我都有去哈，哦。好，那再来了，我们很想要听他演唱会，但现在应该没机会了。就 Diana Ross 哈，哦，他是 Michael Jackson 算是他的师姐啦哈，哦。Billy Joel 哈，哦，还有 Kenny Rogers 我也很喜欢他，也是几年前往生了哈，哦。然后现在还健在的有 Stevie Wonder、Lionel Richie 好，哦，那还有谁呢？Springsteen 啊，对啊，工人皇帝哈。哦啊 ，Lauper，Cyndi Lauper， 那我还是要提一下 Cyndi Lauper 哦，他那时候也是一个话题性人物，哦。其实我从来不觉得他的歌声好听，欸，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很擦悲声，可是就是很特别啊。Girls wanna have fun 啊，哦，就是很开心。然后他在里面就是很搞怪啊，因为他身上一大堆珠珠，咔咔咔这样子，然后就一直会收到那个噪音，他觉得是不是录音室有鬼这样子，就搞半天根本他是珠子敲到那个。我觉得那一段真的超好笑，你进去录音间你带那么多有的没的装饰品干嘛，啊，可是人家刚从颁奖典礼过来，那当然是给西一大堆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很喜欢的另外一个 Kenny 是谁， Kenny Loggins， 这应该是你也很喜欢的歌手吧。
有有有，他的声音我其实也认得出来的。
好，那还有一个是 Dionne Warwick， 他是谁呢？欸，他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阿姨啊，齁。那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R&B 歌手，齁。还有 Willie Nelson， 这个都是在唱乡村乐的。所以你看这白人非常多，齁，应该是应该是各半啦，差不多人数比起来的话啦，齁。那 Billy Joel 已经退休了，齁。但是他前阵子说寄养啊，因为他说他退休他去玩古典音乐，可是他又跑出来做歌曲了，但是专辑销售都不如以往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再来就有一个我讲到有流眼泪，哦，是谁？ Steve Perry，哦，我真是爱死他了，哦，他那时候有一个超厉害的团叫 Journey， 他就是里面的主唱，哦，Don't Stop Believe It，哦，他太多金曲了。可是呢他是在那几年大概差不多七年多左右超红，红到一直巡演哦，然后声音就坏掉了，所以他跟 Cyndi Lauper 到最后都是没有再继续出专辑，但是就是很让人怀念了。所以我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也是情满泪水哦，我曾经也是一个这么疯狂的歌迷啊，深深的爱着他们呢。还有就是两个盲眼朋友，因为我觉得那段真的蛮好笑的。那个这段故事要不要给你讲，就是 Ray Charles 跟那个 Stevie Wonder。 那 Stevie Wonder 跟好，那那段我讲好。那因为 Stevie Wonder 呢，他是一出生的时候不小心就是在那个婴儿的保温舱出生的那个压力上的问题，所以就变成他的视神经毁损。但是呢，因为他五岁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音乐天才哦，大家知道这些盲人朋友们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特长嘛，所以他就听觉很灵敏，他只要听过的他就知道，他只要摸过的乐器他就会哦。就是跟 Prince 一样差不多，不过 Prince 不是盲人、哦、Prince 是会玩13种乐器的，所以难怪跟 Michael 有余量情节，他一直觉得 Michael 不如他哦。然后尤其是他那时候听到 We Are The World 是 Michael 做的，他觉得这首歌不会红，他就不去录音了、哦、我觉得 Prince 应该他的余生应该会觉得有点遗憾吧、哦、好，那这一段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那边起起出出啊，那是不是要加一点什么民俗乐啦、啊、搞很久这样子，然后后来最后还是由我们的阿伯、哦、就是 Quincy Jones 就说哎、欸，我们这边有 Harry Belafonte，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遵照他当年创下在我们乐坛上面的贡献跟人权记录、哦、我们就是要遵循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拿了一大堆人权贡献奖了、哦、就刚刚罗斯所讲的那个、Rustin 里面也有提到他、哦、他说我们现在呢大家专心一点，不要再瞎扯了，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把这首歌给做完。然后因为他最红的歌就是那首 Dale 嘛，所以他就是 Dale 开始大家就改歌词改来改去，他说这首歌如果再不录完哦，我们开始就要被两个瞎子开车载回家哦。那个瞎子是谁？就是 Stevie Wonder、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瞎子就是 Ray Charles、哦、这也是我们的那个爵士乐的超级先驱啦、哦、所以这两位前辈在场压阵，你们这些小孩子不要再啰里吧嗦了、哦、还说什么要加入什么民谣还加入方言，你这样一弄下去谁听得懂啊。他就是要变成传唱万世，然后就是要轻松好学，然后大家可以把它变成洗脑歌啊，你加一堆我也不会翻译是要这样怎样。所以他那些小环节在这纪录片里面通通都有把它拍出来，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刚刚提到 Bob Dylan 那一段，就是他在里面好像一直都不能融入啊。好、哦，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Dale 那段片段，他说大家都 wanna go home 啊，那个 Bob Dylan 那个表情真是超级想要 go home 的。然后最后就是 Quincy 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很想要让 Bob Dylan 有两段的独唱。那大家知道 Dylan 是一个指标性人物嘛，从民权时代啊，然后乌兹塔克音乐会啊开始，他一路这样过来，所以有他在就是一个星星在那边、哦、虽然大家在场都是巨星，但是Dylan 就是不一样、哦、所以 Dylan 就终于开口了，他说 Stevie 他就是喊 Stevie Wonder， 你可不可以钢琴弹一下这一段，然后我配合唱。那 Stevie Wonder 真的超厉害的，他直接模仿 Bob Dylan 的唱腔就把他那一段独唱给唱出来了、哦、这时候 Lionel Richie 就说 Stevie Wonder 真的是超级天才了，然后 Bruce Springsteen 就加了一句话说Wonder 就是有这个厉害，他就是小 Wonder， 大家知道 Wonder 就是神奇的嘛，那是他的艺名、哦、就是他以前在 Motown 就是叫 Little Stevie Wonder， 小小神奇 Stevie， 他说他可以把电话簿唱成一首歌。我觉得那一段也蛮好笑的、哦哦、所以 Dylan 呢就终于有信心了，所有人都离开之后呢，他在凌晨五点多就把他那两段独唱给唱完了、哦、这就是大概这部纪录片经典的地方就在这里。好，不知道罗斯还有没有你觉得很想要提的桥段？
我觉得这段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之前不知道 Bob Dylan 也在里面嘛，哈，那一旦知道了，就非常可以同理他的尴尬，哈。因为呢，现场全部都是唱将级的金嗓子，哈。那可是 Bob Dylan 又不是这种路线的、啊、哈，那所以他就不是唱腔好，
而且他不是民，但、欸、其他人都没有民谣歌手，就是他一个人是哎、欸，
对，然后他就是唱腔不好的那一种嘛哈，那他是吟游诗人，很会写歌，没错，但他就是不会唱，
他就是文学家啦好不好哈？大家应该知道他有拿过诺贝尔文学奖，2016年哦。
人家就是因为很不会唱歌哈，所以天才才可以演他哈、啊。那他就是一个哈以歌喉很烂著称的人，那他在这群人里头到底要怎么活啊哈？那我觉得他会尴尬，真的也蛮合理的。
欸、我有没有讲过我去参加 Dylan 的演唱会那一段多好笑？就是Dylan 他一上来就一把吉他哦，他也不需要什么伴奏，他就是音响弄弄就开始唱了，他就从头到尾都没有休息，也不用喝一口水，就整场演唱会就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通通都不用休息，不用 no make you 捆就掉啊啦，然后唱到最后我说他到底在唱什么鬼东西，完全不照谱哦， 然后最后他终于把那些关键字 Like Rolling Stone 唱出来，我才发现说我靠，原来是这首歌。你就知道有多好笑，我已经把演唱会都快要听完了，我才发现原来那首歌他唱完了。
那我看了这个纪录片呢，就发现到哈，那真的是一个美国流行歌坛的黄金年代哈，随便一个歌手都超级会唱的，而且呢，各种唱腔都有哈，包括什么 R&B 啊、摇滚啊，好，然后或者是说很纯的流行乐也都有哈，
乡村乐啊。
所以呢，也正好我们今天讲的两部电影都在80年代的时空背景嘛，哈，那就让人家觉得说，哎，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黄金年代。
哎，真的有在听西洋音乐的人都说，就是80年代音乐是最棒的啊，很难超越了啊。你看那个时候的巨星们到现在都是陆续在凋零，你看这多感伤啊，哦，真是的。
而且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天才哦，以前只觉得说他音乐天分是很高，哎，没想到他也是一个企划天才耶。你想看，要弄出这一堆东西来，他这个脑袋不是只有在音乐造诣上的厉害，我觉得他是把事情都想得很清楚哈。那包括说要如何的鼓动大家来一起共襄盛举啊，这都非常关键的哈。那以前就是只觉得说，哇，因为他最红啊，所以给他镜头最多，唱得最好的哦，好像很理所当然。其实不是哎，
他是有心投入啦。
他就是流行歌坛里的李长博哎，
哎，形容得很好，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他跟 Quincy 两个人又合作无间，然后 Lionel Richie 的号召嘛，再怎么样那时候是前辈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 Michael 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人缘够好，而且够大方哦。你看他所有的制作费用是他付的呢，他没有要人家出哦。
这里面还有一个彩蛋，我也是看纪录片才知道，就是说 MV 里头呢有一个看起来不像歌手的人混进去了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 Dan Aykroyd。
Dan Aykroyd，
对，我们对他印象不就是喜剧演员吗？然后那时候他还有演 Ghostbuster 嘛，哈，哎，我真的不知道他有进去录这个哎。
没有，我跟你说，他是故意的，因为他跟 Michael 是好朋友。他因为 Michael 私下跟很多喜剧演员都很麻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跟几个朋友说，哎，你知道那个 Liberian Girl 啊，也是 Michael 一首歌里面的 MV 里面就有 Dan Aykroyd， 而且他的镜头超级多，所以他是故意在里面混在那边做和声。而且你大家可以上那个 Wikipedia 去找哦，他们杰克森家族的人全部都有来哦，马龙啊、兰迪啊、迪托啊、拉托亚、Jackie 啊，通通都有来，而且还有找了 Smokey Robinson， 他 Bette Midler。哦，在里面做和声 ，Bamina 是因为又有演也有唱啦，哈，应该是这样子说啦。
所以哈，你看看哈，我们从80年代到现在，变化有多大？好，那我如果比如说按照我们现在美国社会撕裂的程度，如果今天还有这种企划的话，你觉得会成功吗？我觉得不会成功。
光是共和党可以再推那个家伙出来再选一届，我就觉得。好，我们不讲政治了，真是鬼发会了，脑袋有洞。好，所以你要去想想看，因为其实 We Are the World 后面还有几个版本齁，有陆续在推出过两次，但是都没有第一个版本厉害，再怎么样它是首创嘛。而且这几个巨星呢，基本上叫他们再巨头一次大概也很难了，尤其很多人都已经做声啦齁。哦，所以这个纪录片我真的很大推啊，无论你是不是歌迷哦，只要是你有生长在那个80年代里，你一定要看。而且看完之后你一定会跟我跟罗斯一样有满满的感想。而且也充满了满满的感动，你要想想看这些歌手他们各自都独霸一方，哇，可以齐聚一堂，而且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大家不都去 party 喝醉酒，欸，他们还要跑去录音间彻夜这样唱唱唱到唱到隔天破晓，欸，你看多辛苦，这样足足要熬六个多小时哦，但是还是把这首歌给做出来了，然后就永垂不朽，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 Netflix 上面，哦，已经出现了好一阵子的纪录片，哦，那夜金曲不朽 We are the world，用关键字去查绝对会找得到，一定要看哦，非常的棒。
好，那节目 目的第三段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部即将在4月19号上映的法国电影《玛格丽特练习曲》。那这次呢，非常感谢嘉映娱乐的邀请，让罗斯可以先睹为快，看到这部好看的电影，那在频道上呢，也会送出3组的电影兑换券，1组2张，总共6张的电影票给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这部电影，请耐心的听到最后哦。《玛格丽特练习曲》呢，它是一部2023年的法国电影，故事的主角呢是玛格丽特，她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博士生，跟着一位韦纳教授研究重大的数学难题，叫做哥德巴赫猜想。那就在他即将在研讨会发表成果之前呢，韦纳呢另外收了一个从牛津来的男学生，叫做路卡，而且呢他跟玛格丽特的研究主题居然是一样的，结果啊，在研讨会上，路卡呢公开的点出玛格丽特他耗时3年的研究有重大的瑕疵，那这个玛格丽特呢就愤而马上的离场，然后马上办理休学了，因为他觉得呢他的人生到目前为止都被数学给填满了，所以接下来他也想离开数学一阵子，那于是他就搬出宿舍出去租房子，那还去这个运动鞋店打工啊，他为了卖鞋子几乎呢把整本行路都背起来了，那他甚至还跟着室友去夜店寻找艳遇，那但是因为房租实在是很沉重，所以呢他就跟他的这个华裔的房东要求说啊，不然让我来赌一盘麻将，没想到一上牌桌呢，玛格丽特就感觉数学又回来了，他当然是非常得心应手啦，那房租自然也就不成问题，那甚至呢让他开始回头去想他之前的数学研究，那他想了结果呢，就是他即将对他的人生跟感情展开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这个大概就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剧情啦。那我先来讲讲，吴雷的心得。首先呢，我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尤其在片名里头有一个恋字，那当然表示电影里头有爱情的成分啦，那当然不是说真的非常的浓烈，只是呢，法国电影里头的爱情通常呢会是跟好莱坞电影那种公式化爱情很不一样，那这里呢我就来讲到这部电影的第一个看点，就是我们的主角玛格丽特，其实她的设定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女生，头发呢就是清汤挂面，然后绑成一个短短的小马尾，那她的眼镜也一直戴着，那衣服呢都是大地色系灰扑扑的。电影开场的时候呢，他有接受校刊的访问，那个记者居然还笑他说：“哦，你是不是太沉浸在数学里头，导致呢你在学校都穿拖鞋，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书呆子跟阿宅的，的那种感觉。只是说，因为他是女生版本，所以光是这样呢，就让我非常有代入感。那因为我们其实常常说，投入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变得很不修边幅。然后呢尽量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打扮自己，只是呢一个宅女其实呢她就是比宅男更不被看见也不被体谅，那偏偏呢这个新来的研究生路卡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类型，就是长得又帅然后还参加乐队，所有的女生呢，都来靠近她跟她搭讪，那他一看呢就是那种好人家出身，跟玛格丽特这样子，就是一个人在外地啊，那还拿奖学金念书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的不同，光是这两个人之间就已经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那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呢，是玛格丽特休学了以后他就碰到了他的室友，娜雅。那这个娜雅呢他就是一个非洲裔的，dancer，那所以他的那个线条，身体的线条跟那个灵活的感觉，其实跟玛格丽特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呢玛格丽特他其实从扮相到行为都很宅，但是当他跟人家搭讪或者什么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互动当中他其实是一个聪明的女孩，而且他还算是蛮酷的， 有一些小细节会让我觉得说，哎，真的是蛮有说服力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女主角艾拉朗夫呢，她就是以这个玛格丽特这个角色获得了法国卢米埃最佳新人女演员跟凯撒奖最具前景的女演员。那这位女演员呢，她是比利时人哦，那所以呢，这部片子她是讲法语演出的法国电影，但她其实也有演德语的影视作品。那台湾呢，最容易看到她的作品的应该是 Netflix 的影集《弗洛伊德》，其实算是蛮新的作品啊。不过呢，如果大家有看到这部影集的话哈，他在这里头呢展现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气场，所以从这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哦，他真的是变身的演技相当的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员呢是可以值得关注的一个年轻的演员哈。那再来呢，就来介绍一下导演哈，因为这个呢显然是一个大女主的一个戏哈。那这个导演呢，她也是女性哈，她是安娜诺维昂。那但她其实是蛮年轻的一个女性导演哈。我觉得如果说看法国电影的话，其实法国蛮多女导演的哦。那你去看他们的年龄，就会觉得说，哎，有另外一层趣味哈。那像这个导演，她其实蛮年轻的，就是今年在40出头岁哈。那所以呢，你看他这个掌握好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把一些很多的女性的一些意识啊放在这里头。比如说呢，他是怎么样介绍这一个玛格丽特这个学生的呢？哈，他虽然是巴黎师范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哈，可是呢，他在他们的校园里头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为什么呢？哈，因为呢，系上啊几乎都是男学生，老师在上课齁，然后呢他问学生一个很难的问题，然后台下男学生没有一个可以回答的，然后他就点了这个玛格丽特齁，因为他可能有点像是研究助理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啦齁，然后呢他也就是很准确的像机器一样齁，就回答了正确的答案，然后大家就是以这个女生的数学家的例子来激励班上所有的男学生那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那个从头开场的这几场戏其实都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哈。那再来下一场戏呢，就是他去这个玛格丽特去食堂吃东西也是一样哦，他一到场呢，所有现场的男学生就鼓噪，哇，好棒哦，很棒棒的这个厉害的女数学家啊什么的，就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称赞哦，可是感觉也是让人不太舒服，不知道里面私底下酸了什么样子东西哦。那甚至呢后来这个韦纳教授他用一种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方式接触了这两个人的研究合作的关系哈，甚至呢这个韦纳教授还在那边谆谆教诲他，就说哦哟，以你这个年纪你真的是已经努力了这么久，你不要轻易放弃啊哦，女生呢在数学领域里头像你这么杰出是非常少见的，就是用这种全程赞美，但是呢处处都是在说你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不够好等等的，再加上他又收了一个男学生，而且是他主动收了这个男学生的，所以这种种的一切呢都让这个玛格丽特觉得说，那你教授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啊，所以他后来就做出一个那么样子决绝的一个决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一些小细节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导演他其实是有把性别的这件事情放在这里头处处的去展现这两个性别之间的一个对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身为女性我看了就是都蛮心有戚戚焉的。那其实导演他后来接受访谈的时候他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他想要借着这部片子来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生命中的热情到底放在哪里，比如说像玛格丽特他就是一个对于数学非常痴迷的一个人哦。那他曾经认为呢他在他的人生里头呢除了数学就没有别的事情， 那这个源头呢是在于说，因为他的妈妈也是一个数学老师，那从小他就帮妈妈改作业，所以是这样子培养出来的一个对于数学的兴趣跟理解啦。那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爸爸从小也就离开他们了，所以等于是说他的生命只有妈妈跟数学这两个要素而已。那一开始呢，我们的女主角艾拉朗夫她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她有一点不太理解了，她就觉得说，哎，世界上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吗？她的人生里头只有数学啊。那这个导演他就有讲到，就是说，哎，当他在构思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个真的是数学家哈。他们就是在言谈之中呢，这个女生就开始讲说滔滔不绝的讲她的研究是如何展开啊，她在里头投注了多少的心力啊等等的，她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可以正好想要吻合我要表达的主题啦，就是一个对于某些事情的热忱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啊，那不然我们就来写一个跟数学家有关的剧本，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的台词里头其实有蛮多的数学的这样子的元素。那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呢，也是有数学顾问在旁边的，女主角她也有讲，她就是说呢，哎，透过跟这个数学顾问呢聊天之后，他就觉得说，哦，他好像可以理解了哈，为什么有人世界上有人会对数学那么样子的着迷哈，所以才能顺利的来演绎这个角色。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而且呢，台湾的字幕哈，其实也是有请哈数学系的专家老师们哈特别审定过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对数学有兴趣的人的话，我觉得也很推荐。建议你来看这部电影哦。那另外我发现这部片子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特点哦，就是它中间有大量的麻将的戏份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感到有点惊讶的哦，因为呢，这个玛格丽特啊，他就是谁不去找，就偏偏找到一个华裔的房东啦哈。那我就发现说，哎，这几年的法国电影里头，华裔的房东的这件事情还真不少哈。那包括那个我最早是在那个《药头大妈》就伊莎贝雨培的喜剧里头看到。那里头的那个华裔房东，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他就是说呢，哎，你不说我不说哦，虽然这个东西有一点触法的危险，但是呢，我们就一起来赚大钱。那最好呢，政府啦、警察都不要来我们这里，他不要管我们最棒。那像这个玛格丽特练习曲里面的这个华裔房东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因为他其实就偷偷开了一个交金啦，我可以这样子讲啦。那这个玛格丽特呢，他虽然说好说他不要再碰数学，但是呢闲暇时间玩个麻将总可以吧，所以他都常常会利用手机在线上摸个几圈这样子。那久而久之，对于数学系的他来说，这个实在太简单了，所以呢他到最后就居然变成这个华裔区的麻将女王之类的人物啦，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那另外还有一部片子呢，是我在金马影展看到的，它叫做《爱欲巴黎十三区》。那它的故事设定就更直接了，因为呢，它的房东这个华裔的房东就是其中一个主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如果在法国的听众可能可以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十三区的房东都是华裔的，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在法国电影的那个地位都越来越重了。接下来就要进入这部电影的核心啦，就是我说呢，这个电影它基本上它还是一部爱情片，可是呢它的感情在里头其实是算是比较轻巧的，那个很大的部分你还是看到玛格丽特她那种非常脑性的魅力啊，就是说她算数学的时候其实都是跟她的情绪反应有很大的联动，所以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她 一直说他想要拒绝数学，不想要在数学这个领域待下去。可是呢，其实他对于数学是非常有热情的哦，而且并不像他的教授所说的，就是说哦，教授就是谆谆教诲他，就是说你要摒弃你的感情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思考跟计算啊什么的，但是呢，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对任何一个事情投入，你必定是有强大的热情去支持它的哦。所以这个电影的后半段就是在讲说，这个玛格丽特如何的去投入热情到他的人生里头，你就会感觉到好像25岁的人生到现在才开始哦，有一些骚动。然后呢，他也到最后也就明白说，诶，他真正追寻的是什么哦？可能不是放弃数学或者是重拾数学这么简单的人生习题哦。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虽然看预告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诶，这是不是不开心的片子哦？不会哦，这是一部很开心的片子，而且其实是温暖然后蛮甜美的一部片子哦。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对于典型的法国电影有兴趣的观众，或者是喜欢看爱情片的，或者是对数学有兴趣的齁，那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来看，进场看这部玛格丽特练习曲。那最后呢，我补充一个小小的幕后花絮齁。这个在里头呢，应该可以说是反派担当的这个维纳教授呢，他其实也是一个蛮资深的法国电影的演员哈。不过呢，他另外一个头衔呢，是我们这个导演的老公哈。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我大概已经看了几部法国的女导演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很喜欢让他们的老公在里头饰演一个反派哈，我觉得这个是法国电影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女性的话，你真的会在法国电影里头看到很不一样的女性的类型哦，跟这些很不一样的，不管是爱情也好、亲情也好的这样子一个故事跟遭遇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看看哦。虽然说这个维纳教授老老的哈，我感觉他跟这个导演40出头的导演也是有一点年龄差距哈。那不过呢，我觉得看到最后，你当然也会发现说，维纳教授他并不是一个全然的反派啦哈。那总之，我觉得很多的一些细节都可以留到戏院里头去，慢慢的每个人应该都有每个人的体会哈。所以就在此呢，就推荐这部电影。那这次呢，很感谢嘉映电影，它有提供我们3组哈，1组2张，总共6张的电影票要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所以呢，请大家锁定哈麦嫂俱乐部的粉丝专页，我们在 FB 还有在 IG 上面都有我们的专页。那请先订阅。那我们这个详细的抽奖方式会在我们的粉丝团跟 IG 上面公布。那请到时候大家再来哦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我觉得这个抽到几率蛮大的。我也觉得像这么好的一部电影的话，值得更多的人，很多人大家都去观看的一部片子。
好，今天一样很感谢罗斯来参与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如果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话，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5星评价，或是给我们留言，小小的粮草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感谢罗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